炒楼花一词，想必对华人社区来说并不算陌生。但您听说过炒车花吗？澳大利亚车辆市场目前正处于异常紧张的阶段，炒车一族应运而生。但 Go Market 首席分析师黄一伟接受 SBS 普通话采访表示，这一行为风险过大，变数太多，建议跃跃欲试的人保持谨慎。你好 Mike， 感谢你抽空接受我们 SBS 普通话节目的采访。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现象名字听起来很新奇啊，其实已经出现了有一段时间了，就是炒车花。它其实是从炒楼花这个词演化而来的。您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炒车花吗？
好的，炒车花这个词啊，其实是在疫情之后，更准确的说呢，是在2021年的下半年开始才会出现的。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主要就是由于当时疫情发生之后呢，很多国际上的半导体生产企业呢，它由于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进行全负荷的生产，就使得呢，在国际市场上的电脑芯片以及车用芯片的产量比疫情之前呢，是大幅出现了减少。那么随着这个当时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罢啊，他们刺激政策出台之后呢，很多国家的这个经济啊，在2021年开始逐步恢复。那么这个时候呢，民众再去买车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汽车的订购时间比之前是延长了很久。通常呢，之前的话呢，很多时候是可以买现车，现在即使是普通的品牌呢，订车时间也高达了3个月，有的甚至于6个月至12个月。那如此一来的话呢，需求比较多，但是汽车的供应呢比之前出现了大幅的减少，那自然这个市场供不应求，那自然就有人呢可以高价出手。所以像有的是热门的车型啊，往往呢有人愿意付出额外的钱来避开这个12个月的等待期。那就有很多的买到这个车的车主呢，他可以把这个车呢挂在二手车的网站上，然后呢以高出原价几千澳元，甚至于夸张的说呢，有的车型甚至于高出10000澳元的价格呢把它卖给别人。那这是我们说的炒车花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另一种方式呢，其实是你在订车的时候呢，当真正要在交付之前，我就可以把它转手转给别人。也就是换句话说的话呢，我只要支付1000澳元或者是1500澳元的定金，我不必支付全部的车款。但是呢，在最后的交车交割时间之前，只要我能找到另外一个人来接手，即便是那个人用原价在合约上买的，但是他得额外支付我这笔钱来获得这个名额。那其实炒车花这个行为主要发生在2021年6月左右，一直到呢2022年的上半年。但实际上呢，随着2021年下半年之后啊，这个我们说的疫情开始逐步好转，在全世界范围之内，那么这些芯片厂实际上他们的产能呢，基本上已经恢复至少80%-90%到疫情之前的水平。换句话说，理论上来说啊，汽车的像之前的生产的缺口不会像之前这么大。
但为什么现在还这么紧张呢？
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呢，很多的民众啊，目前特别是在例如像澳洲这些国家，在疫情之后啊，不太愿意使用公共交通，他们愿意呢自己去买一个，自己用自己的车去上班或者说出门。这是疫情之后的让人改变生活方式的另一种啊，我们说的一种行为。
就是出于一种卫生或者安全方面的一种顾虑，然后希望说尽量避免在这个公共交通当中通勤，所以宁愿来说自己买一辆车来进行这个通勤，这是现在这个现象没有缓解的原因之一。那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还有就是半导体供应。如果是我们说到，如果周围有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朋友去买的那些相对的豪车，比如说是宝马也好，奔驰也罢，他们的很多的配件呢，在2022年的车型甚至于23年的车型都出现了大幅的缩减。比如说像这个有的是抬头显示不再标配了，你得额外花钱。有的呢是手机的无线充电它也不再标配了，需要额外花钱。这个背后的原因就是无线充电的芯片还是抬头显示的芯片，在部分的芯片中依然是目前是处于一个短缺的状态。
澳大利亚的这个汽车市场其实相对于很多其他的人口更多的一些国家，其实市场还是相对来说小一些，那么一旦出现了问题，是不是问题就会显得特别的明显？
其实澳大利亚这个市场是一个很奇怪的市场。这个市场我们知道澳洲的人口现在加上常住和非常住只有2400多万人口左右。
对。
但是呢，在澳洲的汽车品牌，我们说的是品牌不是型号， 汽车的品牌呢是超过了40家以上，
嗯，
也就是大家40家以上的券商抢着这每年只有100来万的销量，实际上是一个竞争非常非常激烈的市场。
那您是否有研究过什么车型的车花是最火的车花呢？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啊，油价呢是一路上涨，特别是在今年上半年，
对，
所以一直以来呢，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面，除了电动车以外，就是油电混合，特别是丰田的油电混合车型是热门中的热门。
嗯
，Subaru 这个是应该是 Subaru 日本的一家车行，
Subaru,
对的，
嗯、
它出的一款小跑车。那像有一类小跑车，它全澳每一年的供给只配了500辆，这一类的车型的话呢，通常在市场上也比较热门。它的溢价呢，高出它原本市场定价幅度，也可以高达5000甚至于10000澳元。
那您有没有预测过车市的这个状况？货源紧张，等待时间长，然后有很多人会去做炒车花这种操作的这种整个的一个现象，嗯，它会持续多久呢？
那这我们要分两个，一个是车市的紧张状态的话呢，这个情况估计在2023年都不会得到完全的解决，中间最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全球物流环节，还是由于呢主要的生产基地之一，中国那边目前依然采用的是清零政策，所以它很多的物流环节呢没有像疫情之前那么顺畅，因此很多的零件即便是立刻在越南也好或者是在其他国家也好设立一个分厂重新生产，它这个时间呢也短期之内达不到，所以在找到替代方案之前，目前全世界的物流依然是呢受限于中国的清零政策，有很大的原因，那不能说是唯一的原因，因此这个很大程度上如果中国那边的政策什么时候能够开放，那我相信车目前芯片短缺的情况呢，就会有很大的好转。但是第二点呢，就像刚才说到了，其实澳洲本地的很多的汽车销量商，我们说的 4S 店也好 dealer 也好，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炒车化的行为，所以他们也在合约上其实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我们之后发现你是炒车花的，或者说对黄牛啊，你自己不开，把他这个名额以几千块钱给卖掉，那之后的话呢，你的名字会上车行的黑名单，所以商家也是希望消费者是真实的去使用这个产品，而不是呢倒一手把它卖出去。所以这个炒车花的行为，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从政策上也好，还是惩罚力度上也好，比2021年要严格了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没有办法杜绝，因为很多时候。你还是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转，但是要比最差的时候呢要好得多
啊，就是已经有所知，市场有所知觉了，就是也开始行动起来，对这个现象做一个一定程度的一个规范。
是的，没错。
嗯，那您对这些想要入场炒车花的朋友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真的自己是缺车，这个兼职，我们说的顺手做一个炒车花的行为，因为毕竟你就算现在订了车，你之后等拿到车的时间也是超过也要几个月的时间，
嗯，
那如果那个时候你愿意把自己的位置让给别人，这是你自己的自由，
嗯，
但是如果现在是我们说的是咱们不缺车的情况之下，你去额外的买一个车的名额，再等6个月也好12个月也罢，那个时候的话呢对你来说的风险就比较大了。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说一切回归正常，车市也不像现在这么紧张，那很有可能这个车你是没有办法额外高的价格转给别人的，很有可能那个时候已经回到了原价，甚至回到疫情之前可以打一定折扣，那这个车你就得自己扛下了。
那对于是比如说真的有买车刚需的朋友，您对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或者说能给他们预测一下这样的状况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缓解呢？
那么就像我们说的，这几年汽车销量或者说汽车的供应量不足的主要原因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是芯片，另外一个呢就是全球的物流，
嗯，
那么在这两点如果能够恢复到2020年之前，可能一道政策命令下来，说白了一天一周啊，一天太快了，一周两周理论上就可以恢复
啊，这么快就可以了。
对啊，这港口开放的话，我们说没有限制，没有卫生检查或者其他检查的话，是它能够增加这个速度很快，流转的时间会增加很快。
那么不管是这些有购车需求的朋友，还是说有想法想要炒车花的朋友，建议可能都是多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些政策，
疫情政策。对的，我个人觉得炒车花的这个风险啊稍微有点大，因为它第一等待时间太长它不像是我今天买了之后呢一周或者一个月就可以脱手，我买的是3个月6个月甚至于12个月以后的车型，
嗯，
那这个12个月之后 我们并不知道那个时候的疫情政策会怎么样，由于这个时间拉得太长，在中间会产生很大的变数，所以现在进场去买车花，我个人觉得都是不划算了。
嗯，那风险非常大了，还是建议要谨慎考虑。
是的。